好，让我们开始进入我们今天晚上的信息。我们非常感谢在过去的两周因为谢牧师在我们的当中，然后呢谢牧师在过去的两周里面呢，他不断的在我们的当中所分享的，他就讲到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耶稣选召门徒，然后他所讲的，他分享的就是耶稣来到世上，他选召门徒，然后呢呼召门徒来跟随他。那我今天呢很高兴，就是我可以继续在我上次那边讲到的哈，我们现在在为主得着得人的这个系列里面，我上一次分享的就是耶稣是万国的盼望。那我今天接下来我要分享的为主得人的信息里面，神让我们知道耶稣是万国的盼望。当你知道耶稣是万国的盼望，接下来我们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那我今天的信息里面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过去我们常常认为我们已经认识这位耶稣，我们已经信主了。那我今天想要问大家一句话，你们是信徒吗？耶、yeah, 这个人有偷看我的答案他为你们作弊了好，那我为什么说信徒跟门徒有所不同？他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我们要怎么样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讲一遍，告诉你旁边的人，好，我们不是说使万民做主的信徒。为什么信徒跟门徒有所不同？哈，信徒跟门徒有什么不同？你知道信徒你信了，然后呢每个礼拜你就是来到教会，你坐在那边听一场道。那你信徒就是说，我来教会能够给我什么？我需要，如果你不能满足我的需要，那我就要往别的地方去了。来就是想要得着怎么样？记不记得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有一天耶稣不是上了船吗？然后他就堕到一个地方去，就很多人就跟随他。然后当很多人跟随他的时候，耶稣就把这些人带到野地。后来呢，有多少人？5000多人。但是呢，当这一群人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最主要要怎么样？哈，他们要有饼吃哈。所以当耶稣如果没有把5饼2鱼变成饼喂饱他们的时候，你想他们会怎么样？他们就再见拜拜就走了。那我后来看到，即便耶稣呢也把饼给他们吃了，也喂饱他们了，但是最后他们还是怎么样？还是又走了，对不对？为什么他们又走了？因为他们一直是在做信徒，他们不是在做门徒。所以呢，今天呢很重要的，我们要来看几个经文。那么那个经文里面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耶稣是呼召我们要使万民怎么样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做门徒跟做信徒有什么不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晚上的主题经文。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到这里，我们一起再往下看，还有4个经文哈。这个4个经文里面来，我们下看下一节，马可福音16章15节到16节。他们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他叫他们往普天下去。好，接下来3个经文，路加福音24章46到48节，我们一起读。照经上所说的， 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接下来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最后一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并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我们今天经文读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今天要借着主啊经上的话，你要对我们每一个神你所宝贝的儿女来说话，你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知道的非常的有限，你借着神你的话语，你再一次更新改变我们今天在座的家人的每个人的生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今天再一次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主啊，好叫我们可以从这个信息里面，主啊，更清楚的来认识你。耶稣，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所以呢，我们今天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耶稣在离开这个门徒之前，他对给他们的一个就是颁布一个大使命。耶稣要离世之前，为什么要对这些门徒发布这样子的一个大使命呢？今天我们要很清楚的，神的大使命不是叫这些信徒去得着救恩，神的大使命不是叫我们去传福音让这些人得着救恩。假如你今天是因为神呼召我们只有为得着救恩，这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神今天很重要的，我们不但要把福音传给万民听，而且呢，不是只有召他们来做信徒，我们乃是要召他们来做门徒。所以今天我们要很清楚信徒跟门徒有什么不同，而且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如何来成为神的门徒。当我们可以明白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走出去。我们常常我们习惯的就是怎么样，当我们看到人，我们有的人常常就是基督徒，今天有一个很大的，我们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就是你信了从来都不讲福音的，这个是我自己的信仰，我很客气，我很保守，我不好意思向你们传福音，因为他不认识这个福音的好处，也不知道这个传福音何等何等的重要。然后第二种人呢，他讲，但是呢，他讲什么？他说，哎呀，你要去教会啦，你要信耶稣啦，你信耶稣就得永生啦，然后得了永生就怎么样，你就天天等待，你已经买了上天堂的那个 one way ticket, 所以呢，你就什么都拥有了，剩下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了，所以你就信了耶稣就等于怎么样，我们常常说 tickle your thumb waiting for Jesus to come, 然后呢，你就一天带我那边 tickle your thumb 等耶稣再来，对吗？还有一种人，他传福音是怎么传，你来你来你来你来我们的教会啦，然后接下来呢，你来了，然后呢，我们的牧师，我们的小组长，他们就会怎么样，会帮你忙的，绝对没问题的。所以他们常常讲一种话，就是哦，我向人家传福音呢，我也不晓得要怎么做，然后呢，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那真理我也不会讲，我就叫他就来就对了。然后牧师是就交给牧师，对不对？好，我们重新看那个主题经文，读一遍，第一个字叫什么？去，告诉你旁边的人传福音要怎么样？去，哦，好，去。但是呢，我们今天不是去怎么样？去叫人家 来呀，我们教会，来呀，我们的小组，是不是？这没有不好，这非常好，这是初步，第一步，是不是？今天很重要的，你不但要怎么样，你要传福音，然后呢，你要带他，是不是？你要带这个人呢，从没信，你要带到他信，而且你要把真理怎么样，对这个人讲说。他这个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怎么样，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你要去，就是你不但要去告诉这个人救恩何等的重要，耶稣的爱何等的宝贝，然后呢，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的罪得赦免，然后呢，你会得着永恒的生命，然后你还要怎么样，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给他们施洗，告诉你旁边的人，你带耶稣的时候，不但要讲福音给他听，说要讲福音给他听。呀，奉耶稣基督的人给他们施洗。假如你今天呢，对这个施洗呢，你还不行的时候，就表示你还没有从信徒进到门徒，有没有？所以很重要的，我们需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当这个末后的世代越来越紧张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在上个礼拜还是上上个礼拜，佛罗里达发生了什么事？台风。然后呢，当那个台风发生的时候，这些人有没有教堂可以去？有没有教的人有教堂可以去？他们没有教堂可以去。早期犹太人那个基督徒在那个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当他们被那个罗马政府逼迫的时候，他们都在逃难。你想他们可以像我们这样，可以坐在冷气房里面，然后听牧师讲一盘道，然后还要想想看啊，牧师今天讲这个不太好听，我下次希望我们教会再给我们找一个更会讲道的哈。然后有的牧师还会唱，还会跳，然后放很多投影片。哎呀，这个牧师有点太落后了，是不是？我们天天都是在那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不对？今天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听了这一场道以后，我们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起来，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门徒，而且我们每个人自己需要去把这个真理怎么样讲给你的朋友听。你要去带领这个人来信耶稣之外，你不但要把真理告诉他，而且要带这个人怎么样做决志的祷告。记不记得我们在健康班，在成长班，在门徒班，在领袖班，我们都教你怎么样带人做决志祷告。但是到今天好多人还是说，哎呀，牧师我不行了，你来了，对不对？是不是常常都是这样子叫牧师，好像都是在叫救护车这样子，而且还要随传随到，没有马上随传随到，不行啊，救命啊，要淹死了。所以呢，我们很重要的，我们今天是要去，走出去，走到需要的人群当中去。我们今天需要走到需要的人群当中去。我们过去常常告诉人家来我们的小组，来我们的教会。但是今天我要鼓励你们，你们邀请人来小组是好的，你们邀请人来教会是好的。但是呢，当你们不断的邀人家，你没有发现你邀了很多，但是呢，有多少人来？除了姚莎，姚莎是最厉害的，姚莎邀五个来五个，邀六个来六个哈。也有没有来的，对，非常好。啊，好，他邀了二十个，来了六个。好，那我们就用 Elsa 最高的比例来算哈，他是二十分之六的话是十分之三。OK, 好，他已经很厉害了，我非常非常的佩服他。我是算很会邀的，但是我没有 Elsa 这么厉害。好，那假如你们都向 Elsa 看齐的话，当你们向这些人分享信息的时候，你如果很快的就告诉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有什么困难，他一定跟你吃饭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你他有什么困难，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一定分享 他自己里面的问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要很快的要把耶稣的爱、耶稣的怜悯、耶稣的赦罪、耶稣的赦免，就根据他告诉你他生命中什么样的困难，你很快就告诉他，而且你要带着他说，我来为你祷告。当你为他祷告，然后求神来帮助他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把第一场布道对着这个人讲说了？是不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当你邀他说，让我带你去见我的牧师，请问你多少人愿意跟你来见你的牧师啊？这个年头大家一听到牧师的话都怎么样？都好害怕，因为他们认识的是你，他们不认识你的牧师，你知道吗？要让一个不认识牧师的人去见牧师是很不容易的，对不对？所以很重要。为什么你们到第一场看到有需要的时候，你们就需要去告诉他。所以耶稣没有叫你叫他来啊来啊来啊来，耶稣说你去，你去。所以我们需要自己要去讲传这个悔改的信息、讲这个福音。所以呢，我们非常非常重要呀。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有一位弟兄，他也是很可爱，他每一次都讲说，反正我就是把他带给牧师就对了。但是我今天要鼓励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家人，你要带着这些人，带他做决志祷告。假如呢你还不懂的，你还要去学，你要告诉自己说，我今天定义改变我自己，让我可以来向这些需要的人，而且不但要把福音传给他，甚至我都要鼓励我们这些人要知道怎么样来为他们来祷告，破除他们生命中的咒诅。我最近有寄一些破除咒诅的那个 link 给你们看，然后最好也可以帮助他们除偶像。所以呢，很重要的，第一，我们要为这些人，我们去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走出去，我们从我们的安乐窝走出去。所谓的去，不是只有我们这个身体走出去，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意念，我们思想，我们要去。当我们的思想去了，我们的人才可以跟着他去。今天很多人都踏不出去我们的第一步，因为我们总觉得，假如我跟他传福音，假如他拒绝我，假如我叫他来教会他不肯来。所以我今天要鼓励大家，假如你叫他来教会不肯来，就表示你需要自己去怎么样 minister to them， 你需要去把这样子的一个福音传给他。我要鼓励你们小组员，小组要带领小组人开始写笔记了，因为这个礼拜我没有在小组，所以你们自己的信息要自己做 OK， 要做笔记。然后神叫我们要带领他们怎么样施洗，要带着他们施洗，很重要。刚刚马可福音里面讲什么？信而受洗的怎么样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很重要的，我们不是只有带一个人来相信这个真理，我们乃是要把这个人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呢让他怎么样，他说对他们说，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呢，当这个人要能够得救，当这个人能够认识耶稣，是谁的责任？谁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告诉你旁边的人，这个人能够得救是谁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所以很重要，我们需要带领这一个人来信主的时候，我们不但要把福音传给他听，把救恩教导他，而且要带他受洗。所以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带他，带这个人来受洗。我要在受洗的这一个地方，我要再一次鼓励我们的家人。我相信你们试着做，特别有一些我们的家人，他常常像回去中国，回去台湾，回去东南亚各地，然后呢当他们回去，他们开始传福音，然后他们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有一个 OS 在这个心里面， 然后他们常常打电话回来问牧师还是要走的时候非常紧张。那我要今天要鼓励我们今天在座的家人，谁可以为人施洗？假如你是一个信主受洗的信徒，然后呢你清楚的知道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然后呢你可以为别人施洗的，你可以为别人施洗。但是因为我们都没有这样子一个操练，所以我们对这样子的工作我们就会非常的害怕。我常常看我们的家人就离开了夏威夷，只要不在我的身边，他们需要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里面会非常的紧张。记不记得我刚刚讲到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这一个故事？当这一群会众聚集在这个野地的时候，天黑了，他的门徒就告诉耶稣说，你要让这些人散开去，好叫他们去可以怎么样，买东西吃，买东西吃。所以呢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你给他们吃。记不记得耶稣告诉门徒说，你给他们吃？耶稣为什么告诉他的门徒叫门徒要给这些人吃东西？今天神也自己这样子对待我们，让我们因为相信这位耶稣可以行神迹在我们的身上，当你可以走出去，你可以为这些相信的人，你带着他们来信主，你带着他们来觉知，你带着他们来洗礼的时候，这些人的生命就被改变了。你给他们东西吃，你把他们的需要带给他们。所以呢，今天许多人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在寻求帮助。所以呢，当他寻求帮助的时候，你、我，就是这些门徒，我们需要把神给我们的权柄，把神给我们的能力，要怎么样？坐在这些寻找真理的人的身上。假如我们今天没有照着神的这样做的时候，接下来他告诉你第三个，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都要教训他们遵守。然后接下来呢，他说什么？一起来，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二十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所以呢，我们今天二十节这里前面这一段，我们觉得这个经文好像还要做点工作。那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二十节的 B， 二十节的 B 怎么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特别我们现在在讲末世，我们在讲到耶稣要再来，然后我们都非常的害怕，我们都想说，假如耶稣来了，这末日到了，那我们到底要躲在哪里？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常常在担心。但是今天很重要的，我们很盼望末日到的时候，是谁跟我们同在？哇，耶稣跟我们同在，然后我们很盼望。但是你要耶稣跟你同在，你首先要怎么样？遵守神的吩咐，而且神的教导。你不但自己得着，你还要怎么办？教导旁边的人。这个很怎么讲，就是很重要的一个 key point， 就是说你要走出去，你要自己去做。假如你都没有的话，神很难跟你同在的。那我今天呢，我用我自己的做一个见证哈，说当你呢，当我们呢这样做的时候，神的能力权柄才会在我们的身上。我在过去咧，我最不喜欢做的工作，你们知不知道我不喜欢做什么工作？他没怎么猜对，因为我还是每个礼拜都在讲到，其实我最不喜欢做的工作就是，猜一下，大声，你们最不喜欢做什么事？没有，我最喜欢做清洁了，我宁可清洁比讲道容易多了。我不喜欢做赶鬼的工作。你们有谁喜欢做赶鬼的工作？我需要同工。 我最最最最不喜欢做管鬼的工作。你知道我每一次只要有人要做释放赶鬼的时候，我就这样躲来躲去，穿来穿去。所以我们常常有那个特会的时候，你都常常会听到 Pastor 的定在那边叫 Pastor 美丽， Where's Pastor 美丽？ Come on somebody call Pastor 美丽。为什么他一定要我去做那个工作？但是我就不喜欢做那个工作，我就躲来躲去。你知道直到有一天，好，我们先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不喜欢做赶鬼的工作，请你们猜猜看为什么怕。那为什么怕？人的隐私。还有吗？你做赶鬼的工作会发生什么事？你最怕就是那个鬼彰显，你赶不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耶稣的门徒赶不出乌鬼的时候，他们不是也很丢脸吗？你就好丢脸，你就说哎呀，我都赶不出那个乌鬼，然后呢你又觉得那个乌鬼在彰显的时候，你到底要怎么控制场面，对不对？所以呢，我在我的服事过程里面，我最不喜欢做这个赶鬼的工作，所以呢每一次定叫我，我就这样躲来躲去。有一天没有人，没有地方可以躲了，所以呢有一天呢，我就为一个姐妹，她是要洗礼，然后她要洗礼的时候，我需要跟她受洗约谈，我需要给她上真理班的课。然后那个真理班的课一上下去的时候，坐到一个地方就做那个主权的祷告，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讲一句你跟着我讲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来到你面前，我把我生命主权交给你。然后我就开始念，然后他就跟着我讲。你知道他念了一半，为什么叫你们每一次为人家祷告的时候眼睛要打开，他突然站起来，然后站起来的时候他整个人就旋转，而且他长头发一直转。我那时候就慌了，我讲我学了那么多， 我到底要背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你知道吗？书到方要用方恨少。我虽然去加拿大受训，我虽然做了很多这些释放医治，当那邪灵彰显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吓在那里。他说 Jeff 在隔壁的办公室，他也不来救我，所以呢我那时候就只能一直祷告。我说我奉耶稣基督命令你站住啊！这个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很有用耶，我叫他站住，诶，他就真的站住了。我说坐下，他说不坐下。我说奉耶稣基督，我叫你坐下啊，就坐下。后来我想起来啊，对哈，一定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每一句话，就是说耶稣吩咐我们的，我们要怎么样照着去做。然后谁会与我们同在？耶稣就会与我们同在。所以我在那一天在那边挣扎，在那边征战的时候，谁帮助我？耶稣帮助我。所以耶稣呢，他给我权柄能力能够制服乌鬼。所以呢在那个情形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的时候，我只能祷告，我只能呼求耶稣。假如我们都不肯去做，我们不肯走出去，我们不肯接受这样子的挑战，你的恩膏你的权柄不会越来越上去的。因为假如我害怕，我老是就躲在那个 Pastor Dean 的后面，赶鬼一定是 Pastor Dean 啊，你很会，交给你。我每一次再怎么我都、哦、我交给你。后来他告诉我说我不帮你做了哈，你要自己做。所以当我自己需要自己做的时候，神就会赐下这个能力，然后剩下这个权柄。所以呢今天假如我们一直都以为，你一直以为你是信徒，你一直以为你不行，你以为这些事情都是牧师要来做的时候，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从信徒成为门徒。所以我今天就要鼓励今天在座的家人，你要神与你同在，你首先要照着神的教导，你要跨出你的第一步，你要从你的信徒的这一步，然后进到门徒的这一步。所以呢在这一天的经文里面，神在对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信徒说话，神要呼召我们的不是叫我们一个人来做， 神要我们整个的教会，我们整个的全体，整个的团队一起来做。神说我要万国万民呢一起来完成这个神的呼召，而且我们要同心合意的做。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马太福音28章，这里就是大使命。大使命的完成是一个整体性的使命。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你们，告诉你旁边的人说，你们，他说你们要去。所谓的你们就是你跟我，不是你一个也不是我一个，就是你们，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去，一起去完成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所以我们要完成传福音的工作呢，不是一个人做。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为主得人，需要谁去做？我们一起去做。所以是整个的小组去得人，整个的教会去得人。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只有我们去做够不够？不够。那我们要跟谁去？好，太好了，告诉你旁边，我们要联谊严守基督。而且我们出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谁带去？记不记得当那个门徒这样讲，他们在海上的时候风浪非常的大，然后耶稣在什么地方？而耶稣在船尾枕头睡觉。那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门徒做对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事？他们把耶稣带到船上面去。所以今天很重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要做福音的工作，我们要全个小组之外，我们还要加谁？加耶稣，不是加牧师啦，你们加错了。OK， 你们留我在家，然后你们跟耶稣去。所以很重要的，我们要连于严守基督，然后呢，才能够百节各按各职。神呼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人，他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呼召，然后这个呼召是神要使用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连于严守基督，然后怎么样？百节各按各职。所以呢，我们今天真正要寻求神跟我们连结的福音工作。所以当我们出去传扬耶稣的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最强而有力的是让耶稣自己在众人的面前来见证他。好，就像我那天为那个姐妹，她以前从前在中国的时候，她喜欢算命，喜欢看紫微斗数，然后喜欢很多，然后她的生命里面也是很可惜。但是呢，当她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亲自彰显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当他一把所有他犯过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一条一条一条认罪悔改了以后，他就从那个邪灵的手中怎么样被释放出来。所以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把耶稣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所以这是耶稣亲自要我们做的。我们不但要全体一起做，而且我们要怎么样持续，而且是永不放弃的做。我要分享一下永不放弃。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不但不知道怎么做之外，我们已经不知道怎么做了，而且呢，我们也不晓得怎么样找帮忙。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说，我们传福音，我们叫人家来，那个比例是不高的，已经低了。但是呢，我们又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事？我们会挑三，怎么样？拣四，看不顺眼的，这个人，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然后通通都不好，然后最后只有谁来？太酷了。所以呢，我们千万不可以落入这个光景当中。我们不但要一起去做，而且我们不怎么样，不挑三拣四，我们不怎么样，不放弃。我们对每个人都要认为，这个人就是神量给我的，只要他没信，那个人就是神要给你的，量给你的。你知道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上个礼拜我看那个 Jack 在他的小组里面，他引用一段经文，刚好那段经文就是我自己今天要分享。我就觉得哦， Jack 已经预先预备 就讲到那个耶稣呢，他怎么样，他要到那个从犹大地要到加利利去的时候，他不需要经过撒玛利亚，但是耶稣为了那个井旁撒玛利亚的那个妇人，耶稣特别到撒玛利亚去。耶稣传福音，但是呢，犹太人最不喜欢的就是他们觉得撒玛利亚人是混种的，撒玛利亚人呢是在犹太人里面是被他们轻看的。那我们可以举例一下，今天在我们当中里面，你们觉得哪一种人你们很不想去跟他传福音的？黑人，求主原谅。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其实我们不是只有黑人，我们有好多人，我们有的我们害怕去碰触他们，有一种我们不屑看他们，有一种我们已经论断他们，有一种我们已经觉得我们怎么样，哈，没有救，是不是？所以我们已经把很多这个关卡节节卡住了。假如这里有100个人里面，我们已经把它删到只有几个你看得顺眼，就那几个顺眼看你不顺眼，你说对不对？好，是不是？但是呢，耶稣却没有，他给我们一个永不放弃的，他特别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走到那个撒玛利亚的那个叙加的井旁，然后看着这个女人，而且这个女人在村子里面是人家都不喜欢的。为什么人家不喜欢她？因为这个女人呢，耶稣就告诉她说，你去把你的丈夫找来。这个女人说，我没有丈夫。那假如她只有说她没有丈夫还可以，更糟糕的，耶稣就告诉她说，怎么样，你有5个丈夫，那现在这一个不是你的丈夫，救命啊。那我们现在就知道这个女人总共有6个男人，所以呢，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不容易那个社会的，所以很多人都是轻看她，人家是早上打水傍晚打水，没有太阳比较凉快，但是这个女人却非得在中午的时候来打水。我们只有看到这个女人为了躲避这些人中午来打水，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谁在这个时候去看她。耶稣在这个中午这么热的时候，为了这个女人，他绕道到撒玛利亚来看这个女人。你说是不是耶稣的付出？是不是耶稣为了这个女人他也付代价？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首先看不起撒玛利亚的妇人，因为她很卑微，她很多人受，很多人唾弃她，很多人不喜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不是因为她的种族之外，还是她自己的背景，然后还加上怎么样，很多我们已经把这个女人定罪又定罪又定罪，然后我们又自己不肯付出，我们不肯在中午的时候去为这个女人摆上，因为你要中午去才会碰到她，是不是？今天假如这个人是在监狱里面，你要不要为她去监狱？要不要？要不要？我上一次讲那个陈静心的故事，对不对？陈静心在哪里得救的？在监狱。我们上一次有一个有一本书叫做什么？收刀入鞘，就是一位强盗变传道，他在哪一边信主的？监狱，是不是？根深团契的人在哪里信主的？监狱，是不是？但是我们常常听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已经怎么样，打退堂鼓了，我们已经觉得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耐心。但是当神把这一个人量给你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为他去？所以我们不但要集体的去传福音，很重要的，我们这个福音的工作是怎么样持续的，而且是怎么样永不放弃的。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就是今天在你的身边，今天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人是你不想去跟他说话的？假如你今天想想看， 我们现在在圣灵的光中，哪一个人让你不想去把福音传给他？哪一个人你觉得他不配？哪一个人你连讲话都不肯跟他讲话？好不好？让这个人 come into your mind， 这个人现在进到你的思想意念里面，那一个人就是神今天量给你的。就如同撒玛利亚那个妇人，他怎么样？他的名字进到耶稣的思想当中，所以耶稣那一天就特别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走到那个叙加的井旁，所以他因为带这位妇人信主的关系，后来耶稣在撒玛利亚那个村庄里面又怎么样？住了两天，然后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跑到村庄里面，他把他的水瓶本来是他最重要的，他放下，他告诉整个村庄的人说，他莫非是弥赛亚，他把我一生所做的事情怎么样都说出来了。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很多人就因为耶稣而信了他，得着了救恩。今天一个最不堪的，一个最不配的那个人，今天可能神把他放在你的心中，神要你去怎么样去救拔他，神要你去把这样子的福音给他。所以呢，我今天要鼓励今天我们在座的家人，耶稣他所看重的是人的灵魂，是人人都要悔改，而且呢是怎么样，神说不要他沉沦。所以假如今天有一个人在你的心中，你觉得他不配，你去把福音传给他，那个人今天神要使用你去把福音传给他。所以今天很重要的，神给我们这个大使命是要来建立神的国，建立神的教会，所以我们非常的看重神今天把这样一个人量给你，放在你的心中。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就是大使命跟你生命的呼召。好，我们读了这个大使命，然后这个大使命呢，在你的生命里面呢，神给我们这个大使命的呼召。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你生命中的呼召呢是什么？保罗他在去大马色，本来保罗是要去抓基督徒，所以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保罗发生了什么事啊？保罗发生了什么事啊？保罗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有没有在听我讲到啊？请问你，保罗发生什么事啊？眼睛怎么样？见了大光。结果呢，那个大光照下来的时候，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保罗的眼睛瞎了。所以当保罗眼睛瞎了的时候，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赶快跪下来，他说，主啊，你是谁？所以呢，耶稣就告诉他说，我就是那个你逼迫的耶稣。今天很重要的，神在保罗的生命当中，在保罗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转折点，他借着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让保罗的整个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了。当保罗眼睛被瞎的时候，他眼睛瞎的时候呢，你知道神对那个亚拿尼亚说，这一个眼睛瞎的保罗是我要用的，神要使用保罗去向什么外邦人传福音，而且要让他去带，把这个福音带给那个君王，带给这个高位的君王。所以呢，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本来是非常反对基督教的，所以他要去抓这些基督徒，但是神的救恩临到他，保罗整个的生命翻转，保罗整个的生命不再一样。我相信今天我们今天的家人，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家人，你们今天之所以可以信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转捩点？神怎么样？神自己亲自来寻找我们，神自己亲自来寻找我们。我们都知道，好，别的宗教是你要自己去找这一位神，他们所谓的神就是偶像的假神，但是你自己要去做很多积功德也好，善事也好，你要试着让这位神来悦纳你， 但是除了基督教以外，是神自己来找你的。所以呢，保罗在他生命当中呢，被神拣选了。当他蒙拣选了以后呢，他整个的生命都改变。同样的，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我们可以得着这个救恩，是我们蒙了召，我们蒙召，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保罗怎么说？保罗被神呼召，眼睛瞎了以后，他活过来之后呢，保罗花了很多的时间，他开始做福音的工作。保罗大大的为主使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面总共有几卷书？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新约圣经有几卷啊？好，27，谢谢 Jack。 好，那我记得你们怎么背吗？ New Testament 就三个字母，然后 Testament 九个字母，三乘以3927。好，所以呢，29卷圣经里面保罗写了几卷？十几卷？13卷。好，所以呢，你们在上课的时候要写笔记。好，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保罗自从蒙神选召了以后，保罗的生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翻转。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这一段经文，他在对我们说什么话？保罗他得着了这个救恩，他蒙了神选召的恩典，是因为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要去抓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大光照他，他本来眼睛瞎了，但是神让他的眼睛从怎么样重新得以得开，让他眼睛得以看见。今天许多人之所以会来信耶稣，他常常会怎么样？家庭有变故，神怎么样帮助他？有的人身体有疾病，神医治他。有的人有没有发生很多很重大的事故，但是真当神医治他，神拣选他，神帮助他以后，这个人的生命整个有一个很大的翻转，所以他就因此信了耶稣。所以当他信了耶稣，他知道他的生命是谁给他的？神给他的。所以他就知道他蒙召，蒙神的选召，他愿意把他的生命献给神。记不记得上个礼拜在我们当中讲到的谢牧师，他今年几岁？87岁。谢牧师在差不多80岁左右的时候，他得了癌症。谢牧师得了癌症，他比谢师母更早得了癌症。我之所以会认识谢牧师，那一年我办的那个特会，这是印度的科马泰牧师 Pastor Matthew 在我们的当中。然后呢，那时候谢牧师他得了癌症，所以呢，谢师母就带他来参加我们的特会。我们那时候特会这里很多，外面排到外面很多人。然后呢，谢牧师在那个时候呢，他跟神祷告，他说：“主，你医治我。假如你医治我，我得了痊愈呢，我愿意把我整个的生命，我把所有的我一切都给你。”他有没有做到？他有没有做到？他87岁。我们很多人就会躺在那里，我这里痛，我这里也痛，我都看到他站都有点不太好。但是他真的，上个礼拜天我心里有点难过，是我以为他礼拜三才要走，然后呢，他原来礼拜天他讲完了道，然后呢，礼拜一的早上他9点多就要赶到机场。但是呢，他有没有很开心？他非常的开心，他觉得他已经在神的面前与神立约，说我要把我的生命给你。你看他连去以色列他也不会讲那个希伯来文，然后他讲好几次给我听说他在哪里，然后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车子又坏，然后都没有人来接他，然后他最后神保守他，还是都找到他要去的地方。你不觉得这是神与他同在吗？是不是当我们愿意走出去，愿意从信徒成为门徒的时候，神就会特别保守他，特别他 在那个以色列发生的事。我上一次也讲说，我到了那个德国，我在那个荷兰去德国转机要去约旦的时候，整个的机场都空了，我的飞机的登机门改了，但是我飞了两天，我太累了，我就大睡一场，我就躺在我的行李上就睡了，趴在那里就睡着了。就我起来的时候，整个的走道都没人，整个的机场黑黑的，但是一个警察就站在我的旁边，把我带到我的登机门上面。所以你只要走在神的道路，神一定会负责你一切的责任。保罗呢，从那时候开始，他很努力的为主工作，他很努力的在传福音，而且保罗竟然说，我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保罗做这么多，今天我们所有的欧洲，我们今天保罗在那个欧洲这样是三次到欧洲去宣教旅行，他建立了那么多的教会，保罗建立那么多教会，保罗竟然说我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不传福音怎么样，我就有祸了。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子？神使用他把福音，要他说是神手中的器皿，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呢，保罗从此他怎么样忠心耿耿的怎么样传福音，他恐怕假如他不传福音，这些人就没有得救，然后当这些人没有得救，这些灵魂下到阴间的时候，罪会在谁的身上？啊，大家都睡着了，等一下，好，他知道，他害怕，假如这些人没有得救，这神就会怎么样？这些罪就会落在保罗的身上，然后保罗也会从此失去了那个赏赐。所以呢，在神的面前呢，他就没有办法交账。保罗知道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呢，他为了怎么样？他对这个福音有一个很大的亏欠感，因为他自己得着了。今天我们的人最大的矛盾是什么？我们常常自己得着了，自己有了，然后我们就怎么样？啊，别人的就慢慢来吧。好，我们有时候你没有发现，我们排队也要挤，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冲第一个，然后我们什么事情都是咪咪咪咪。然后当你有了以后，你会怎么样？当你已经得着了，那别人怎么办啦？啊，别人慢慢来，别人凉拌，对不对？是不是？假如我们今天能够认识，对这个救恩的认识，能够像保罗一样，保罗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因为假如你不传，然后这个人不得救，这个人灵魂没有得救下到阴间的时候，然后他就自己对神有一个亏待。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不把福音传给那个人，那个人不得救的时候，罪在谁的身上？我们的身上。告诉你旁边人，好可怕，罪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假如我们传了福音他不信，罪不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保罗呢，为了要让自己能够偿还这个福音的债，而且他也为了那个宝贝的救恩，所以呢，他认为他一定要还这个福音的债。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哈，我们会看到在罗马书，在四福音里面，我们也跟保罗一样，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是借着从保罗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传到我们的身上的。所以呢，我们不能让这个福音的这个火，让这个福音的种子，然后怎么样，在我们的手中熄灭了。假如我们没有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我们没有传承这个福音，你要有人接你的棒。假如你没有把这个福音传给你下一个人，然后下一个人再去找接棒人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 relay， 我们在赛跑，我们在跑马拉松一样，你这个福音的棒就在你的手上就怎么样，就停止了，这不是我们要的。所以我们需要明白，我们蒙召的恩典呢，我们需要有那个使命感。当我们蒙召，我们得着这个救恩，我们要知道这个救恩需要有一个使命感，敢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把这个呼召深深的种在我们的心中。 今天我们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呼召深深的种在我们的心中。今天可能牧师讲的满头大汗，然后你们听了在那边真的是啊，这个冷气不够凉。所以呢，我今天要讲的呢，大使命呢，跟我们的呼召是怎么样？是 pair， 是 cut together。所以呢，我们知道要如同我们蒙召的恩典，就如同保罗一样，神来选召我们。然后这个大使命呢，其实是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不可以抗拒的，没有办法抗拒的一个呼召，神呼召我们。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七节，保罗这讲的下一句经文他怎么说？我若甘心做这事，我就有赏赐；我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给我了。今天神把这样子一个福音的托付放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你甘心做，你就得着神的赏赐。但是假如你不甘心做，你可以不用做， but神已经把这个托付放在我们的心中了。这是保罗说的，这不是我说的哈，但是非常的重要。保罗呢，面对呢这么多，所以呢，我们今天怎么样？保罗面对的就是他的亲友。我们有没有亲友？我们有亲友。我们有没有同胞？我们有同胞。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还没认识主的外邦人？但是保罗都感受到这个责任是在他的身上，所以呢，他说我若不传福音给他们，万一他们有一天沉沦了，责任就在保罗的身上。所以呢，我们若甘心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就能够得着神给他的奖赏。所以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怎么样？保罗是不断地走出去，保罗不断地走到那个人群里面出去，保罗一次又一次他去宣教，他透过走路，他透过坐船，他透过各种各样，在那个时候交通工具很不发达的时候，保罗一次又一次地从怎么样，从犹太，然后呢从耶路撒冷，然后把福音传到欧洲，有没有？传到现在的罗马，传到那时候的我常常讲的土耳其哈，保罗常常做这个福音的工作，进到那个土耳其。然后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耶稣进到撒玛利亚。但是保罗讲一句更经典的话是什么呢？我读给大家听哈，因为今天我看那个 Jack 的信息太多，我没给他打。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说什么？他选择进入人群，就是去走出去。保罗说，我像什么样的人，我就怎么样，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保罗说，我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了要得着犹太人，他说我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我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了要得着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着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保罗选择进到人群当中，他说无论如何总是要救一些人，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节。好，那我刚刚读的这个经文里面，他说保罗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保罗像外邦人他就做外邦人，保罗像在律法以下的人就做律法以下的人。请问家人们，你们怎么样给我解释这个经文啊？入境随时还有吗？啊？放下他怎么样？他的光环，非常非常棒。所以呢，这一个是在讲什么？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是信主的，然后呢，我是从美国来的，我是比较 superior， 不是的。记不记得戴德生？他到了中国的时候，戴德生做了什么事？穿中国服，还有什么？留辫子。然后戴德生去哪里？进到那个人群里面。 是不是？所以呢，戴德生今天为什么戴德生可以带出我们整个的中国？现在我们有多少千万的那个中国的基督徒在家庭教会的，然后呢，三自教会的不算，光地下教会是几百万人。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内地的那个宣教士进到中国的时候，他们放下他们的价值，他们放下他们怎么样，他们为了要向这些中国人传福音，他们放下他们的光环，放下他们自己的那个里面的那个面子，他们愿意怎么样跟着他们做一样的事。曾经我听过一个台湾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教授，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说有一天他请客，然后他请客的时候呢，那天他就特别因为他也是来美国读书的，所以呢他那天呢他就做了一桌菜，他请他学校的那个学生，就是他研究所的学生，他想要让他们觉得他这个老师对他们很好，而且已经要毕业了。就那天呢，他太太为他做的是那个烛光晚餐，然后摆蜡烛啊、西餐啊、刀啊、叉啊，什么都有。结果呢，没想到呢，其中有一个学生，当那个饭传过来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学生呢，就把整碗饭就扣在他的碗的那个盘里面，然后那个教授的太太就这样卡在那里啊。因为他那天晚上整个他是希望那天晚上的晚餐是很高级的，然后一道一道，然后慢慢你 pass around， 然后拿一点，那没想到整锅的饭他就扣在自己的碗上，就好像感觉非常的rude 这样子。然后那个教授他在那个时候他怎么办，他也学他的样子，他也就把他的饭也扣在他的盘子，为了什么？他不让那个学生感觉他非常的尴尬。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常出去跟人家传福音，我们常常觉得这个人有点怎么说，我曾经去过监狱传福音，去过一些比较辛苦的，比方像曾经我们做那个 Alpha， 所以呢无家可归的，你怎么办？你怎么对那些人做？尤其一直告诉我，你给他祷告啊，你给他祷告啊。我说 OK， 我给他祷告。你按手啊，你按手啊。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也去过那个农场，我讲过我去过农场的故事嘛。他们早上三点钟，他就要去农场工作，很累很累的。所以他到了八九点，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是剪花的。所以呢，那个农场的工人呢，他已经做到那个时候，他已经收工了。所以他们要我来带他去教会。那教会早上十点钟敬拜。基本上，后来我发现，他们去教会不是他们的第一个目的，他们想要我载他们去买菜，因为他们一个礼拜才可以出来一次。我去载他的时候，很新的车，然后呢，八九个男人超载，挤在我的身边，然后我就叫他们说洗个澡吧，洗个澡，不用不用不用，这样就可以了，就毛巾。然后超载，假如我有位置还好，就超载就一定挤过来这样子。然后到了 supermarket 的时候，就大声讲话。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呢，我就需要保罗所说的，你像什么人你就要做什么人，为了什么？得着福音的好处。神也常常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他在挑战你，神在看你，你是不是真的爱这些灵魂，你所做的你是说的吗？还是你真的得着了这些？曾经有人说，今天印度之所以福音没有像中国那么敞开，是因为英国的宣教士到了印度的时候，你知道当时甘地就是他们的怎么样革命的领袖，甘地才十几岁，甘地呢就听到有人说外国的宣教士来到了印度建立教会的时候，你知道甘地就去想要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但是甘地来到了教会的门口的时候，甘地是怎么样？光着脚。 甘地是光的脚，但是宣教士，英国的宣教士在印度的时候，他们是穿什么样？西装，打领带，光鲜亮丽，所以他们就看到这个毛小孩，就叫甘地说，你回去吧，你不能进来。从此甘地一生都没有相信耶稣。假如我们今天不要轻看甘地的这个小男孩，以后的印度就不是今天的光景。好，我们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保罗所说的，假如今天印度所做的这些英国的宣教士让这个甘地跌倒，让这个小男孩的甘地因此怎么样轻看他，他没有信主，让造成甘地一辈子直到他死他的灵魂都没得救，印度整个的国家失去了这个救恩，你说这个错是谁的错？宣教士本来是要去传福音的，宣教士本来是要去把耶稣带给印度的，但是因为他们不懂，他们没有像保罗这样子，然后呢他让这一个男孩怎么样，生命没有被改变，而且怎么样受了很大很大的伤。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是非常的重要，你的呼召跟这个使命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你的呼召是没有办法抗拒的，是神使用的。假如你明白你的呼召，你明白你这个是大使命，是神托付给你的，你的生命不再一样。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今天神给你的使命，你一定是可以达到的。我们看见我们的圣经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所写的是讲到这些人怎么样出去传福音。我们常常说使徒行传只有写了28章，29章由谁写？由我们来继续写下去。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发生那些事情在哪里？耶路撒冷。使徒行传的28章这些故事发生在哪里？罗马。所以从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到使徒行传的28章，总共有多少的时间？总共他所写的这些，保罗从圣灵充满，彼得让这些人圣灵充满，然后得着圣灵，然后到第9章，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神，然后到保罗开始出去到世界各地传福音，直到保罗已经要被送到那个审判台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的28章，总共横跨了30多年。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那这些福音靠什么人来传？靠宣教士，靠生命被神改变的，靠这些生命被神改变的，因为他们的生命会说话。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很重要的乃是我们的生命会说话，乃是我们的生命可以相隔这样子，从耶路撒冷到罗马山怎么样4000公里的距离，然后相隔30年的时间，然后这个福音可以从耶路撒冷怎么样传到罗马。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耶稣的门徒这些犹太人，他们没有车，没有马，没有什么交通工具，但是他们竟然可以达成这样子的使命。神不是用任何一个人，神使用的就是这些生命被改变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交通这么发达，我们传福音这么的容易，甚至于我们有视频，甚至于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可以来传福音。今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这一个托付的工作，一定使命一定会达成。我们常常觉得说，哇，这个好难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福音传遍天下，谁会来？耶稣就来了。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宇宙这么大，这个人这么多，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福音传遍天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主要，我们信主最大的盼望是在盼望什么？ 耶稣再来，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重要，看见我们蒙召最大的目的，我们是在等候耶稣再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乃是在等候耶稣再来。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预备好我们的心，预备好我们的人，让我们这一个蒙召的这个生命能够使命能够达到。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6章25节，他说，凡为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上吊生命，凡为自己怎么样上吊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我们蜂窝已经讲到第三大点了，第二大点，对不起，第二大点的第三点 C。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一个人的生活中，假如呢你这个人呢会发生什么事。这里的这个经文马太福音16章25节，他说，凡要救自己生命必要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所以呢，我今天要讲一个很重要的点，说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你要增加怎么样你的愁苦，你的生活中让你的愁苦越来越增加，最有效的方法是怎么样？有没有人想要增加你的愁苦的？但是什么样才会让你的愁苦增加？我在等丽珠姐回答我。当一个人愁苦增加是怎么来的？离开上帝，自找麻烦。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说，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人怎么样愁苦就加增。好，那我今天更讲的更简单的，不是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而已，用具体的来讲的是什么？假如你常常为你的事情担心挂虑，你会怎么样？我刚刚说的愁苦就会加增。假如你常常为自己的事情，你一直在 focus 在你的自己的身上，一个人的生活中，你的愁苦要加增最有效的办法。平常牧师跟你们讲到都讲很 positive 啊，你们要宣告啊，你们要破除啊，你们要怎么样啊，赞美啊，但是我今天要提醒大家，你为了要救自己生命的人必要怎么样上吊生命，凡为我就为耶稣上吊生命的人就怎么样必得着生命。所以呢，一个人生活中增加愁苦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怎么样，多多的为自己想，多多的为自己想。当你常常为自己而活的时候呢，这个人会怎么样，会减少喜乐。当一个人减少喜乐，最有效的办法是怎么样？减少喜乐的办法是怎么样？专注为自己而活，而不是为基督而活。当你为基督而活的时候，你的喜乐就会怎么样？加增，哈。所以呢，当你越少为主而活，假如你今天不开心了，假如你今天不喜乐了，你不是来找牧师说，牧师你赶快给我释放一下，你要做什么工作？要做什么动作？喜乐没有了，愁苦增加了，自己解决的办法，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礼拜三就不在了，所以你们打电话怎么样找不到我了，哈哈，对不对？我找不到了啊，我去那里我也没有什么 line 也没有什么 wifi 了，都没有了哈。所以呢，要增加喜乐的方式要怎么办？记得来教会。啊，记得来教。要怎么样？多多的为主而活，为基督而活。他说一个人假如你要得着生命，你就会上吊生命。然后你为耶稣上吊生命的，你会得着生命。所以是用你的生命来换取神的生命。我们今天如果你老是 focus 在你自己，咪咪咪咪，你要你一直说啊，我怎么这个也没有，这个没有，你越看你没有的，你就越没有。所以你要怎么样？ 神的呼召调整我们的生命，神的呼召，这个大使命的呼召，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怎么样为主而活，然后我们越来越少为自己而活。施洗约翰讲了一句话非常的经典，施洗约翰讲什么话？愿我怎么样越来越衰微，让基督怎么样越来越显大。假如你自己越来越衰微，越来越卑微，越来里面越谦卑，然后让神在你的生命越来越显大的时候，你里面会怎么样？你常常付出，你常常给。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你常常给，神就会怎么样？有的给你，而且还要怎么样？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倾倒在你的身上。基督教的真理跟一般的不一样，是不是？一般世界上的真理就是 take it, take it, 越拿就越多，但是呢，在主里面呢，你给，神就会越多给你，就是生命的活水才会转。所以呢，我们为了大使命的呼召，调整了我们的生命，变成你越调整，你越为主而活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就带来更多更多的光彩。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你要凡事尽都顺利，其实最主要的，我们乃是要从什么样？我们要从信徒变成门徒，然后呢，我们要常常怎么样？祷告求主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犯了一个很大的忌是什么？我们常常祷告求主做什么？我们不但为自己活，还要求主说，主啊，你帮助我，让我更多为自己而活，有没有？有没有？你们笑得很开心，但是我讲的是真理。哎呀，求来求去都是我要这个，我要这个，为什么你没有解决这个？为什么你没有解决这个？主啊，求你来为我这个。然后你求了半天，你就是要主，你不但为自己而活，还要叫主要帮助你为自己而活，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不要求主，让主帮你自己而活，这样子的日子呢，愁苦就会加增。我们乃是要为主而活，所以让你的怎么样喜乐加增，不要浪费你的生命，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今天很重要，你向主祷告，主，你更新，你改变我，好叫我能够为你而活。当我为主而活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喜乐会越来越加增，生命会越来怎么样越丰盛。耶稣说，凡为我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必要得着生命。所以呢，很重要的，最后我要说，我们蒙召，然后呢，跟传承的门徒，不是信徒，乃是门徒。我们做主门徒很重要的，当我们学习来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要谦卑。曾经有一位青年人，然后呢，这个青年人呢，他就来见到耶稣的时候，他就说，夫子，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着永生？耶稣怎么对他说？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夫子？他说，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得着永生？我们需要做什么才能够得着永生？啊？我们不是要做什么才能够永生，我们的整个的信仰是 being is not doing。 我们今天所有的宗教里面，就是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积什么功德，你才能够得着那个。但是我们整个的信仰是一个 relational， 是跟神的关系，不是 doing is being。 我们要与这位真神发生一个非常好的关系。所以呢，当我们来认识这位耶稣，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可以走在他的道路的时候，他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所以我们跟随神很重要的，今天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给一个 summary， 就是很重要，我们做主门徒，我们需要学习谦卑，我们需要来遵守主的命令，然后我们能够，主就会与我们同在。最重要的，我们要卑下。他就告诉他说，你去变卖一切，并且你还要来跟随我。这个青年人一听到耶稣叫他变卖一切来跟随他的时候，这个青年人怎么办？怎么办？他忧忧愁愁地走了。今天我们是不是也会这样子？神叫你撇下一切来跟随他，神对我们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要怎么样？舍己，怎么样？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当我们听到要舍己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忧忧愁愁的就走了？这个少年人因为他钱很多，但是今天我要鼓励在座的家人，我们上一次讲过精明的管家，你今天拥有这些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产业的时候，上次佛里达的台风叫什么名字？艾玛，艾玛。所以呢，我们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你假如你只有抓这个这地上的财富，那你却失去这个天上的财富的时候，又有什么益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有谁能够怎么样拿你的这个世界来换取你的生命呢？所以很重要的，我们需要来跟随耶稣，我们需要照着神的旨意，然后神就会给我们他的应许，他应许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教导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主啊，今天你把这样子的一个信息，主啊，input在我们的心里。主，你让我们去，主啊，我们进到那个人群，进到那个需要的人群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人民需要你。主啊，我们看到，主啊，这些人的忧伤，看到这些人的眼泪，看到这些人里面所有的痛苦，但是主，你今天呼召我们每个人起来跟随你。当我们跟随你，主啊，不管今天在生命中发生再大的事，我们知道主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知道你负责我们一生的责任。主啊，我们把我们今天整个的信息，主啊，交在主你的手里。主，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脚前的灯，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路上的光，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太阳，你是我们现代人的盼望。主啊，你更新，主你改变，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耶稣，我们谢谢你，耶稣，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的信息。主啊，你也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是的，耶稣，你是永远的真光。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借着今天的信息，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我们不再悲伤，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我们乃是为那死而复活的耶稣来活。主啊，是的，你更新我们，你改变我们。主啊，你让我们放下自己。主啊，让我们为主，主啊，从今开始，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真光，你是一个永远的太阳。主啊，你今天再一次激励我们在座的家人，激励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借着耶稣，主啊，你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的生命不再在那个黑暗的笼罩里面。主啊，让我们活出主你的喜乐在我们的当中。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你祝福今天在这里的家人，让我们把这样子的信息，主啊，借着新生命教会带着走出去，我们随走随传，不管是在每一个地方，在这个城里，主啊，带着离开这个城里，主啊，我们知道凡我们脚掌所踏之地，主你都要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为我们今天，主啊，得着这样子一个蒙召的救恩，主啊，你怎样使用保罗，主啊，你也怎样的来使用我们。主啊，让我们把这样子的真理都能够传开来。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祝福新生命教会的家人，今天不在我们当中的，主啊，你也召召他们，主啊，你再一次激励，主啊，对他们的心来说话，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